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新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神佛相助。最近云南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中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殊胜之事，特借明慧一角作此报道。12月12日中午，云南大法弟子一行15人前往昆明市滇池路大坝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众生。他们背着一包包的真相资料，在大坝村的农贸市场上分别送给来来往往的村民和路人，并向人们慈悲宣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农贸市场的保安由于受谎言毒害，不理解大法弟子的善举，向滇池派出所进行了举报。约下午2点到3点，滇池派出所派来了一大批警察对大法弟子进行围堵，紧接着西山区610及国保大队的人也赶到了现场。当时有9名大法弟子走脱，有6名大法弟子被带到滇池派出所。这6名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向派出所警官们讲明真相，善意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散发真相资料是为了救人，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走出谎言，有个好的未来。最初警官们态度蛮横，不愿意接受忠告，还把2名大法弟子用手铐铐在铁椅子上。这2名大法弟子发出强大正念，警察自行前来把手铐解开，6名大法弟子继续坚持发正念讲真相。就在这时，有2名大法弟子的天幕突然打开，同时看见派出所内站满了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师父法身也在中间，周围站着许多天兵天将和护法神。当晚6名大法弟子在师父和众神的加持下顺利讲明真相，派出所的人打电话通知单位或家属，将6名大法弟子接了回家。临走时，大法弟子带回了尚未发完的全部真相资料，堂堂正正告诉派出所的人，这是救人用的，不能留交给派出所。同修们，当前正法之事迅猛异常，层层空间的佛道神纷纷参与正法，参与协助大法弟子完成末劫救人的历史使命。像这样神佛助威的场景，我们曾多次见到。近2年来，云南大法弟子到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等地近距离发正念，常常受到众神的加持与保护。有一次，几名大法弟子开车到云南女子劳教所附近发正念，天目开着修的同修看见车子周围天上地下来了许多佛道神，共同发正念，销毁劳教所中聚集的邪恶。车子返回时，许多佛道神在车前带路，把车子带到安全地带才离去。还有一次，几位同修在家属接待日前去发正念，开始时劳教所上空阴云密布，各种异形怪状的邪恶烂鬼在空中飞舞，这时佛道神前来助战，劳教所上空出现一个大光环，光环中烈火熊熊焚烧，火光从红色变成清亮的淡黄色，邪恶烂鬼们被烧成黑烟，不断地消散。发正念结束时，劳教所上空天清体透，一片澄清。同修们，正法已是尾声，救人的时机稍纵即逝，让我们谨遵师父教诲，放下一切人心，同层层空间的佛道神一起神通大显，收救更多有缘众生，不负来时的誓约与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干扰和迫害。昨晚学习师父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你要正念去对待它，通过这个麻烦，我怎么样能够把与这件干扰有关的一切正确对待，本着救度众生的目的平衡好，我怎么样能够对众生负责，把这件事情的出现视为正好是讲真相的契机，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能行吗？不做好能行吗？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看完这段法，是我对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有了新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正反同出的，有一弊就有一利，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在阻碍着救度众生，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此时正好是我们向参与干扰和迫害的世人讲真相，救度他们的好机会。当迫害发生以后，正是救度参与迫害的610和公检法人员的好时机，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可行的方式向他们讲真相，可以面对面讲真相，或者打电话，或者写信，只要我们本着一颗慈悲的心去做，什么方式都管用，因为我们的心是慈悲的，我们说出的话或者写出的信都带有慈悲的力量，当世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或看到信时，思想中不好的因素就会被解体，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就会听，就会看。听我们讲完了或者看完了信，很多人都会明白真相，获得救度。当世人得救之后，不但邪恶操控不了他们了，而且他们还会主动去抵制迫害，善待大法弟子，这样就把迫害这件事变成了众生得救的好事。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句真话撞了世人的胆气。我家附近有一个理疗中心，平时都是些中老年人在那里活动，其中有离休干部，有做生意的，有转业军人，还有休闲族，都是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前去保健治疗。我丈夫未修炼离休了，也已三退，他有个腰腿痛的毛病，经朋友介绍，最近也三天两头去凑热闹。丈夫不反对我学法练功，让他练，他说他心不静，让我好好练就行了，可能机缘不到吧。眼看09年就要到了，家里还有几张08年神运光盘没发完，应该抓紧时间发给有缘人。见丈夫常去理疗中心，我顿时心生一念，让丈夫带一张神运光碟给理疗中心的有缘人看看。丈夫怕出事不想带，在我坚持下同意我和他一起去，并指定只给丈夫的老乡一人看。随即我和丈夫去了理疗中心，当时理疗中心里面男男女女加上医生约有十几个人，边理疗边聊天挺热闹。丈夫将我引到他的朋友面前，还没等我开口，丈夫先说话了，我太太这里有一张晚会光碟，很好看的，快放起来带回家去看吧。理疗中心的人互相都熟悉了，大家一听说碟上有好看的歌舞，都纷纷抢着要看。那个理疗中心的医生还说，我把它刻在电脑里，再转到手机里，那看起来就更方便了。我赶紧说，那就轮流传着看吧。随丈夫出了理疗中心，心里还是有点担心，这些人里面如看到有法轮功真相的节目，会不会去告密呀？此念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救人的，做了一件最正最好的事。师父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过了几天，丈夫既兴奋又主动地告诉我反馈回来的信息， 那天他一到理疗中心，听到大家都在小声地议论神韵，有的说仙女美，服装色彩更美，有的说在我们国内根本看不到如此高水准的节目。那位医生还专门赞叹男高音洪明的声音，说他的声音真洪亮啊。有关法轮功的节目大家都不太敢议论，那位医生小声对我丈夫说，里面有法轮功的节目，传看不安全。坐在医生旁边的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太太出人意料地大喊一声，法轮功就是好呀。大家被老太太的声音吓了一跳，都让她声音小一点。老太太不理会，继续大声说，怕什么，我天天都在看《转法轮》这本书，书上写得可好了，教人做好人，有个好身体，如果人人都能照着书上的要求做，这个社会就安定了，杀人放火的没有了，打砸抢的没有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香港澳门随便练，谁想看我可以帮你们请书。原来老太太的女儿在香港是练法轮功的，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老太太一番实实在在的真话，顷刻间将大家的恐惧一扫而光，大家胆子都大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都非常认同老太太的那番话。那位医生也大胆地告诉大家，他在大学里的时候就看过《转法轮》，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作者李洪志是个好人，他有一个亲戚在南京某大学当教授，是练法轮功的，邪党迫害之前曾带动他们家亲戚十几口人修炼，邪党迫害之后，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亲戚就不敢练了。自从听了老太太的话，丈夫也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对大法存有的偏见怕心一下子没有了，给我的感觉他头脑里不好的物质好像一下子被清除掉了。老太太大声讲的那番话也给人们壮了胆量，在强大的正法弘誓下，不好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人们真的开始觉醒了。反馈信息中反映出我们的光碟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神韵光碟在 DVD 机器里不显图像，只能在电脑里看，这不方便，因为年纪大的人还有小孩不会操作电脑，想看也看不成。在此希望制碟的同修在制作的过程中把把关，技术上在精益求精，世人在觉醒，众生都在渴望着得到真相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不能神神叨叨。修炼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对神神叨叨的状态比较忌讳，也是有原因的。师父在淘沙中指出，正法在最后阶段了，宇宙中那些干扰的因素也在从学员中拉出那些不能够精进的，例如一理智不清的，二神神叨叨的，三执着心不去，越来越膨胀，造成强烈的向外看、向外求，失去理性的。其中特意指出的一种就是神神叨叨的。记得我修炼4年多后，邪恶就开始迫害大法。那段时间常听到有认识的或刚认识的同修都说过我太谨小慎微了，有些神神叨叨的。我自己也认真思索过，说谨小慎微我承认，就像担心小到如头发丝钻进下水道里会把通道堵塞一样的谨慎。但别人说我神神叨叨，毛病究竟在哪里呢？直到现在才发现，那个在事情没做之前就喜欢在脑子里占卜吉凶的东西，不就是神神叨叨的现象吗？事情还没做就已经算上命了。给别人给自己做事就喜欢不自觉的就做预测，肯定自己的测算想法或认识，别人说我有神神叨叨的现象，那多半就是有此类问题。我不是老爱担心啥吗？担心不就是期盼要发生某不好的事吗？担心别人出问题，担心自己出问题，是不是有邪恶在跟踪监视，做那件事就会被迫害的等等。因为自己有此人心，长期没觉察出来，所以就会遇到有类似问题的同修也有此人心，就会表现出来给自己看到。有几个例子如下。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切磋交流中， A 同修在滔滔不绝地说自己的一些修炼中的不足时， B 同修几乎一直是打瞌睡的状态。后来别人提醒之后， B 同修说， A 同修，你可能不该说你的那些不好的执着状态，你看我平时从不打瞌睡，今天不知怎的就是犯迷糊，我估计是师父点化我不该听你说的那些，否则会听进去受到干扰的。正说在这里，忽然家具中大衣柜木板响了几声， B 同修又说，你看我说对了吧，大衣柜突然有响声，说明是在点化。平时我修炼中屋里的家具等有响声，就说明要如何如何的，可能就有啥不好的事要发生，我多次都应验了。不久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在发正念时， B 同修双盘的左脚的脚尖突然就一直大动起来，而且声音很响。这次发完正念，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B 同修说好久都这样了。我说你主意是一定要特别加强一下，你的身体就由你自己说了算，你就不让他动。 B 同修说可能是宵夜吧，这样会排出一些脏东西，动一动后就感觉舒服些。师尊说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你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控制着，你的身体都不要了，多可悲呀。这些东西有的附在人身上，也有不附在人身上，离开人一段距离，可是他操纵了你，控制着你，你想说他就让你说，嘀哩嘟噜地说，还能传，哪个人想学，一胆大一张口他也说出来了，其实那东西也是一窝一窝的，你想说他就上来一个叫你说，转法轮第三讲宇宙语。而 B 同修的脚尖动的样子就跟一条鱼被扔在岸上，鱼的尾巴拼命地上下摆动一模一样，如同在他的脚尖部位抚着一条鱼尾巴，只要一发正念一练进功就这样试了。后来我不得已离开该地，多半年后从网上看到他被从家绑架了，至今再没看到他的消息。另一件事是我与外同修去学员家学法时，我突然打了个冷战，外同修说这是好现象，是在提高层次，我听后就觉得不入耳，只是想在去自己的啥心呢。之后多次在集体交流学法时，我无意中发现外同修时常的好像在打冷战，之后也是不到一年，他在商场发资料时被坏人举报后抓捕。在这里我不是挑同修的毛病，更不是承认学员有问题就应该被邪恶抓捕迫害，这里只是针对什么是神神叨叨的现象再举例子说明，同时从自身把它彻底曝光出来，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走好修炼的路。这件事让我想到修炼的严肃性，读大法书不等于修炼，只有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去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才是真修，否则等于不但耽误自己的宝贵机缘，而且容易让世人误解，甚至对大法修炼产生负面认识。现总结一些神神叨叨的现象如下：一是喜欢给修炼的人下定义下结论；二是喜欢自己臆断自己；三是对待常人则不由自主地爱说些加重负面因素的成分，如小孩一咳嗽就说伤风感冒了，多吃糖就会说腐蚀牙齿，你喝凉水他就跟着说肚子会疼的，看那老人走路都歪歪的就说可能快到瘦了吧等等。四是对做某件事情或没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推断，出于不易觉察的自我的出发点而反复强调反复炒作。前一阶段一些学员在奥运会开成开不成的问题上是不是也有神神叨叨的问题，上万名学员被抓是否也与此现象有一些关联，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加以迫害。所以说什么事想什么事时，那动的念头都要好好过滤过滤，好好修心修口修念，坚定正的念头和想法，那真就是达到师尊讲的境界，心存真善忍，法轮大法成，时时修心性，圆满妙无穷。弘银真修。
请听文章，别再让执着与观念障碍修炼步伐。今年奥运火炬来我市传递前，协党又造谣污蔑大法弟子，搞得单位上下一片紧张气氛。上午机关副主任找我谈话，我严肃地告诉他，我们练功人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谁也不会去干的，这根本不是练功人所为，纯属造谣诬陷，就像当年的天安门自焚一样，是栽赃陷害。他看我一口否定了他的说辞，就草草地结束了谈话，前后不到五分钟。下午队长又找我谈话，他让我这两天千万不要出门，就在家，不然他的官就丢了。我对他讲善恶有报，讲恶党的邪恶，告诉他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是为了告诉世人事实真相。就在谈话要结束时，他忽然说，你可要为我负责任呐！”我当时心里一震，这不是他明白那面着急在叫我救他吗？我还有什么顾虑呢？我真诚地对他说，队长啊，我真的想为你负责任，你我认识这么多年，缘分也不浅，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长时间，由于自己有顾虑一直没有和你讲，今天你叫我为你负责，那我真得跟你说说，那就是三退保平安，你听说过吗？接着我就跟他讲了，由于邪党的邪性，天要灭他，退出才能保平安。那一刻我讲得有些动容，队长被我深深地感动了，他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三退。我为一个生命的得救而高兴，也为差点错过一个有缘人得救而后怕，同时也感悟到转变观念原来就在那一念间。我是99年初得法的，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得到了净化，然而个人修炼没多长时间，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2001年我与同修进京护法，当时的心性就是认为大法好，不应该被迫害，应该站出来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就这样我和同修走出了家门，本以为自己放下了一切，可是到了北京正赶上下大雪，交通堵塞，结果不能按来时计划那样的时间返回，对家里的情也立刻暴露了出来，怕家里人担心，看着马路上堵得长长的车队，急得汗都出来了。可就在此时，我在心里问自己，你来北京干什么来了？当然是助师正法。此念一出，心平静了下来，既来之则安之。当我再抬头看时，前面的路畅通无阻，当时就感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点悟，让我用纯净的心态来做正实大法的事，否则怎能做好。就这样我们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与呵护下，一切顺利平安返回。2002年初，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为自己能成为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而由衷的高兴，同时也为自己在正法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欣慰。2003年4月份，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并写保证书，并威胁我说，如不放弃就调岗，说给我半天考虑时间。我当时就说，这个问题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放弃修炼是不可能的，法轮功是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现在的身体就是无病一身轻，你让我说它不好，那不是没有良心吗？就像现在明明是白天，你非要我说是黑天，那不是黑白不分吗？保证书我也不会去写，因为我并没有犯错误，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最后书记无话可说，丢下一句，那我也没办法，这是上面的决定，就走了。第二天我就被调了岗，由原来的坐办公室变成清扫卫生的。虽然遭到如此的迫害，丝毫没有影响我修炼路上的步伐，而且我有了更多的学法时间，我在做资料上的时间也宽裕了很多。我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因此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卫生打扫得干净彻底，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连队长都说，如果真是这样都练法轮功就好了。我连续4年被同事们推荐为先进个人，大家对我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今后的讲真相劝三退做了很好的铺垫。从05年开始，我同周围的同事讲酒瓶劝三退，使大家都认识到了邪党的本性，基本上都做了三退，有的甚至给家人也做了三退。在这正法修炼的9年多来，无论是在讲真相还是做正实法的项目中，我深深地感到做得好的时候都是法学的好，在师父法理指导下自然地展现， 而每当做的不足时，都是陷入人中法学的少不入心而导致的。同修们，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这样才能做好师父赋予我们神圣的三件事。在最后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时刻不忘向内找，修正自己的不足，别再让执着与观念障碍住我们在正法修炼路上的步伐。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莲的文章，发正念解体邪党的所谓学习。我是2005年得法的新学员，那时正值邪党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某讲学习，我所在的单位也要求定期学习，并要求每个人写所谓的学习汇报报上级机关。我虽然是刚得法，但看了九评及明慧网上大法弟子解体邪党因素的文章，悟到要抵制邪党的学习，不能让邪恶因素再污染我的空间和毒害世人。因此每次学习我都以诸如要见客户等理由不参加，推掉好多次后，有一天单位办公室的人问我，我在单位是副职，领导您上午不出去吧？我当时没多想，随口答道，没事，不出去。没想到他接着就通知我上午学习，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但当时心里就是不想参加。我想发正念吧，解体这次活动，发了十几分钟正念，可是直到开会时间到了也没人通知我取消学习，我只好往会议室走，心想我到那里继续发正念，解体这个邪恶的东西，不让他害人。没想到进了会议时，已经坐在里面的人告诉我学习取消了，可能办公室的人忘了通知我。我心里顿时开朗，这正像红印二师徒恩里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邪灵这小小的招数，怎抵挡得了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强大威力。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一次邪党学习都没有参加过，甚至连人人都要求写的学某讲的报告我也一字未写，也没有人向我要。当时看到邪党逼得很紧，要人人过关写心得，办公室的人催了我好几次，也曾想了一些办法，比如想找常人替写，然后给他讲真相，看酒瓶，但是总感到是在向邪灵妥协，是常人式的想法。后来索性发了一念，我就不写，请师父加持我。以上是修炼中经历的一件事，相信每个真修弟子都曾经有过类似的体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正念正行与注意安全。我们临近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年同修甲，是该小组的协调人，多年来一直比较精进，正念足，怕心少，做真相几次遇到恶人都有惊无险，但由此也产生了欢喜心和正视自我之心，有师父保护我不怕，忽视了安全，讲真相缺乏理性与智慧。最近在一次讲真相中被恶警绑架，并被抄走了家里的大法资料，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个小组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乙，也存在不注意安全的问题，但是他修炼状态非常好，思想也比较单纯，心无杂念，几乎是忘我的状态，劝三退非常突出，每天都能劝退几十人。在他的带动下，学法小组的几名老年同修讲真相劝三退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甲同修出事后，我们提醒乙同修注意安全，他感到很惊讶，我一直这样做也没事呀，
他在电话里讲真相，劝三退，真名实姓地说，也没事儿。据开天目的小弟子所见，是师父在挡着保护着弟子。尽管已通修忽视了安全，但他人心少，正念足，甚至感受不到危险的因素，师父就可以保护弟子，邪恶是不敢迫害的。而同修甲因为心态不纯净，出现了人心执着，思想有漏，带有正视自我之心，给邪恶留下可乘之机，提供了迫害的借口。可见修去人心，保持正念正行，是安全做好三件事的根本。这样说，有正念就可以忽视安全吗？不是，正念是神的状态，邪恶不能迫害，也不敢迫害，是神的状态，就会有奇迹出现，神通就会起作用。遇到邪恶迫害，正念走脱，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然而也不能忘记，我们还是修炼中人，每个人或多或少会有人心存在，不能保证在修炼的路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是神的状态，如果那样就没有修的份儿了。所以针对邪恶迫害，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是很有必要的。目前为什么化整为零，建立家庭资料点，这就是针对邪恶迫害采取的安全措施。由此可见，同修乙的状态虽然可嘉，但也绝不可掉以轻心，忽视安全。诚然，安全意识也好，防范措施也好，这都是人这一层的力，是采用人的办法。但只要迫害仍在继续，只要大法弟子还有人心在，就不能忽视安全。试想，如果同修甲平时注意安全，事先有防范措施，邪恶抄家时就不会给邪恶留下借口，损失就会降到最小。特别是协调人，资料点都是掌握大法资源的，更应注意这一点。以往的迫害案例中，惨痛的教训太多了。综上所述，正念正行是根本，注意安全不可少，至少目前形势下不可偏废，不可走极端，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基本素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正法口诀现施现报的一点浅悟。师父传给我们的四句正法口诀中，其中一句就是现施现报。我忽然悟到，对师父这句口诀，以往只是每次发正念时表面上在念，并没有在内心里真正的发出真念，让破坏大法和破坏大法弟子的恶人遭报，真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样打出的功自然就飘渺和没有力度。如果整体上同修在发正念时都处于这种状态，那现施现报的现象肯定不明显。实际上这些年来也确实是这样。从法中我们知道，大觉者的一念就是天意，众神的行为就是天相。那么师父告诉我们，发正念时让恶人现施现报，这就是天意。我们整体上能深刻理解，并在每次发正念时目标明确和力可劈山的去做，肯定会在世间出现大面积恶报和停止迫害的天象。师父把这个威德留给了我们，而我们却迟迟悟不到，或者说至少还缺少整体上的认识和强大的合力。从另一方面讲，是旧势力把那些破坏大法和破坏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610等这些恶人放在最后淘汰，是让这些人永远销毁。那么我们就应该彻底否定旧势力这种安排，要他们立即恶报，停止迫害。这不仅是对他们的慈悲，也会使这些人的恶报让世人看到佛法的威严，而使更多的众生得救。现在人们信神的底线很差，已经不相信有恶报。虽然老百姓也说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但那是旧宇宙变异的理。今天师父告诉我们的现施现报，绝不是隔世或多少年后再恶报。正法口诀就是正法时期奏效的，让弟子立即运用，直击恶人，大面积的让恶人遭报应，更要在人间出现一种天象变化。可惜的是，这种天象由于我们整体上悟性没有跟上来，给邪恶留下了长时间的迫害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试想， 如果我们整体上海内外大法弟子每次发正念时，除了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再加上强大的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把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放在最后淘汰的安排，让其立即现世现报，那么今天的环境早就不是这样了。在我们地区就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派出所所长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多次讲真相他都不听，最后同修们在交流中一致认为，救不了他也不能让其这样肆意发展下去，那就让他立即恶报，不能让他成为救度众生的绊脚石。于是那几天大家集体集中对着这个所长发正念，让他恶报。没几天，这个所长意外地被一个常人砍死了。这件事对邪恶震慑很大，有的警察找到大法弟子说，我可没抓你们啊，你们千万别对我发正念。还有的说，以后你们愿意练就练，愿干啥就干啥，我们可不管了。从此有了宽松的环境。师父曾问我们救度众生再有十年干不干，当时我心里说，再有十年二十年都干，可是邪恶迫害一天都不干，因为那不是师父的选择，要看到在正法这个特殊时期现世现报有着特殊的内涵和针对性，那就是在正法时期让国安、610、监狱、看守所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恶人大面积恶报，失去迫害能力，让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失去表面载体，开创救度众生的宽松环境。当然这需要同修每一个人都能在法上深刻认识后，才能形成整体巨大的威力。我觉得师父把法理和神通都给了我们了，就看我们怎样以纯净的心去应用和整体配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盘锦大法弟子真觉的文章，放下常人心，正念正行中显神迹。我修炼已十多年了，回想走过的路，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磕磕绊绊走到今天，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谈几件我在修炼中所经历的事与同修们交流，与同修共勉。一，在黑窝期间经历的几件事。一，记得2001年，我和同修们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那个邪恶的黑窝。突然有一天，听到师父给了我们除恶的能力，发正念，大家很高兴。但开始我还不会用，酷刑中，恶警想用棍子把大法弟子打转化。当时我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你小小警察不配打我。这时只见恶警举着棍子约有两分多钟，就是落不下来。在旁边的大队长赶忙说，别打别打，这人多好啊，交个朋友也挺好。接着晚上不让我睡觉的恶毒计划也解体了。二，一次恶警为了给大法弟子施压，他们找话题打人。一个恶警用长把鞋刷子打大法弟子的额头，两三下就起包了。这时我意念中发出一个法轮挡在其手前，再看他的手停在半空中落不下去了，他的脸瞬间有了很大的变化，邪恶的表情消退了。三，再有一次恶警又是找话题打人，夏天大家都穿着单衣服，恶警穿着皮鞋抬脚就踢大法弟子，刚踢三四下，我意念中发出法轮挡在其脚前，他的脚再也踢不过去了，看他那凶狠的脸瞬间变了笑容。四，还有一次恶人们在开会，在打扫卫生中被我发现，因为他们的开会就是研究怎么迫害大法弟子，我放下手中的活进屋发正念，一瞬间开会的恶人们全被正念打散了，像一群无头的苍蝇，有上楼的，有下楼的，有去卫生间的，乱了好一阵子。五，因为大法弟子平常都在教室里休息，抓紧时间有的背法，也有以各种方式学法的，时间一长恶人就想过来干扰，因为很静，我听见有脚步声就发正念让他进不了屋，结果曾有十几次他们想进屋干扰就是进不了屋。二，几件救度众生的经历。一， 有一次与同修两人去挂条幅，一路上发着正念，当挂到一个派出所时，门前正好有高压线，我们边发正念边挂条幅，挂完发现虽然是傍晚，所有房间全亮着灯，像白天一样亮，整个派出所却没有一个人。我们边走边挂，我们在路边挂时，一辆巡逻警车从我身边不远处经过，却看不见我们。二，一次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出去发了一些小册子，却发现小册子没套带，再一抬头发现要下雨了，我突然心生一念，千万不能下雨啊，众生等着看真相呢。结果第二天早上却发现雨一点也没下，真是神奇。三，再一次我与两位同修去贴传单，在派出所周边楼区里贴，贴了一会儿发现有蹲坑的，还不止一个，我不慌也不怕，见着一个清理一个，清除在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完一个走一个，等我们都贴完了也没有干扰了，安安全全的回家了。四，有几次发现资料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在我傍晚发资料的时候，突然出现一辆出租车，刺眼的灯光把我照在路中间，我不慌不怕，内心中发出一念，旁边有路口，拐弯吧，别干扰我，他很快的很听话的拐弯走了。五，还有一次为了曝光邪恶，我和一位同修去市公安局大楼给恶人拍照，在市公安局大楼走廊里，我们看到几乎被公认的最邪恶之徒，被大法弟子正念神威吓得不敢进办公室办公，也不敢报自己的名，最后下楼梯时吓得几乎摔倒，由此看出邪恶已经很虚弱了，如果大法弟子的正念很足，邪恶的坏人什么也不是。六，那是一次在同修家，因为同修的老父亲是常人，他得了重病，经人介绍我去照顾这位老人。有一天同修被恶人绑架了，随后邪恶找到了同修的家，来了约四五个人，开着车来抄家，他们冒充物业的要我开门，他们想进屋，我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就吓唬我，耽误了他们的工作要拘留我，这下露出了真面目，我不再理他们，进里屋去发正念了，彻底解体在他们背后操纵人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他们砸了一阵子门也没人给开，他们看到那些办法都不管用，就在门口留了两个人，其余的人还装作开着车都走了的样子，我也有所发觉，但我并不理他们，我继续发正念，直到他们真的走了，家人也回来了，恶人再也没敢来。上述只是我的几次经历，当然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弟子的正信所分不开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这一切都谈不上。
家。
江省大法弟子净莲的文章，去农村讲真相也要理智对待。入冬以来，我们地区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有了一个新的局面，很多同修都能走出家门，到亲朋好友家，到大街小巷，到商场，到农村卖货等，通过各种方式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可是我地区去农村面对面讲真相的人相比之下人员少，一开始只有三名农村同修去做。通过小型法会的交流，农村同修介绍了在农村挨家挨户卖货讲真相经验后，我们三人在城里讲真相的同修就在冬季找了那三个农村同修，跟着他们出去两天学着在农村讲真相。第一天我们去了两个人，他们配了两个人，出去几个小时讲推了100零几个。第二天我们三人都去了，他们三人和我们一起组成三组，出去几个小时讲推了120人。从那天起，我们三人就决定去农村讲真相，发现已经学会了，而坐车去农村找他们集合后，再坐车去要去的地方耽误时间，还没有在家这里直接坐车去农村讲真相节省时间，他们还得在家等着我们，都不方便。我们就决定从第三天开始自己找地方，农村多，我们三人去哪儿坐车方便就坐车去哪儿，节省人力时间。最近连续三次，我们跟他们学的农村同修通过不同形式来找我们，想让我们去他们那里统一集体讲真相。第一天在我们去农村讲真相回来，他们其中一名同修来了，和我们切磋了一个多小时，说他们那里已经有20来人在一起，在统一有人分配，有人给统一搭配人员，指定地点，一个屯一个屯大面积的推，按统一安排的每天去讲真相。通过他介绍知道有市里的、工厂的、农村的，我地区讲真相做的突出的同修都在其中，还有新走出来的同修，共计20来人。他说你们也到我们这里去吧。回来后我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面临着明天去哪里讲真相的事，剖析自己不去和他们集体统一讲真相，为什么？是为私还是为他？基点站在了哪里？想不是为私的，因为讲真相的本身就已经完全放下自己，心态是纯净的，但为什么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去呢？仔细思考，是为了个人，同时也是为了整体，更是为了大法。中国大陆该救度的众生太多了，可是能面对面完全放下自己讲真相的人和该救度的众生相比，大法弟子又是太少了。大法弟子一个要顶100个，顶1000个，大法弟子的安全是第一重要的。现在大陆通过我们放下生死讲真相救度众生，9年多用各种讲真相方式使很多众生明白真相，邪恶虽少之又少，但必定还是存在的，还是虎视眈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这里城市大，农村多，大法弟子能下农村数量少，我认为还是分散一些为好，效果能更佳。通过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第二天到农村，6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出现了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情。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打车到他们那里，通过他们商量说到他们附近的那个地方去，屯大一天能讲完。坐车到地方了，我们分三组，每组都是市里一个同修，农村一个同修，三路开始讲真相。我们两组讲完了，碰到一起，可是那组就是没有回来。我们组的同修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我们伙的同修有电话，他们没有号码，只好回来寻找，拿着几个大包找了一个多小时，将近2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我说咱们走吧，我心想我们都在这里到人家安排讲真相，长时间在这里还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的情况下，不能再多待了。当地同修说刚2点多钟，再到另一个屯去吧。我们4人打车就去了，屯不大，我们分2伙开始讲。刚讲一会儿，那2个剩下的同修来电话问我们在哪里，我告诉他们后，我说你们回去吧，我们继续讲，讲一会儿就讲完了。一看他们也打车来了，我们组只走了10来家，还有的他们以前碰到都退完了，我们才退了6个人。 我觉得这样不合适，第三天就决定不在一起了。在这十多天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也有一天去了两个屯，都有同修去讲过了，我们也是打车去的。第一个屯从后往前讲，讲到屯中间才知道有回娘家的同修来讲过了。我去的这家说，你不要在这讲了，都有人举报了，后面就住着派出所的。我还是和他们耐心地讲真相，看他们很横，我就出来了。他的妻子还很客气地送我，我把他劝退了。出来正碰到他们两个在内院刚讲完，我说了此情况，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屯。走路时交流才知道，他们已经去了有警察的那家，那家警察没在家。有个女的说，你们来的真是时候，我哥是警察，他没在家。同修和他们讲，他们说我们这屋里五个人都是党员，通过讲真相，他们都同意三退了。时间不太长，我们就退了三十来人，我们就又到后屯去了。到那一讲，也听说有同修去了，是另两个同修去讲的，但我们还是挨家讲，每家给一张写有大法好的年历。有的一家一个人退了，我们就又退一个，有的还不知道此事的，我们就给他们办三退，有退完了的，我们就送给他一张年历，他们都很高兴。走到最后一家，他们两个人进去了，我在道边等着，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他们说有四个小伙子，有一个已经退了，那三个提出好几个问题，耐心解答后，他们都同意退了。他们还一个劲儿地问，你们就这样走了，不给点啥呀？他们两人也没理解啥意思。有一个人问，不给点啥呀？同修才想起来还有一张年历，给了这家的主人，又给了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他们几个高兴地让同修走了。因有一位同修是四点班，两点多钟还要开会，我们行脚背着东西走，走回去别说开会，就是上班时间也不够用啊。离市里挺远的，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安排好的。走了一阵子，过来一个手扶三轮带斗的车，我们招手，那车停下来了。司机说，这在外面坐着太冷了。我们说不冷，就这样我们高兴地爬上了车。坐在外面真的一点都不冷，因为是师父的法身在呵护着我们。回来一看，我们退了五十来人。说了这些，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大法弟子做什么，只要是不偏离大法，任何人都不必关心得太细腻，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修炼路不同，而且都有师父法身精心安排，都有护法神的看护，都能走好的。一定要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背后，是不是有一种执着心了呢？再有几年来，我们地区在去农村讲真相发资料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同修被绑架的沉痛事件，最多一次一起被非法绑架24人，还有一次被一起非法绑架7人。同修最多的被非法判刑了10年，有好几名重刑，至今还在监狱里遭受着严重迫害。沉重的教训太残酷了，我们一定要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为众生负责，更要为大法负责。一定要理智地做好三件事，走好修炼路，救度更多众生，完成史前大愿。
愿生。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